好，感谢主啊！那今天我们继续思考哈，我们继续今天我讲的时间会有半小时左右就结束，然后呢，有另外的几个弟兄姐妹上来，我们今天主题是什么？论圣徒什么相通？今天就让大家相通啊，不是我主讲，讲一讲，主要是引出来我们的圣徒相通，就是要实践，在我们的现场实践哈。我们会有三位申请新会员的弟兄姐妹。上来做他们的见证，也是表达我们要圣徒什么相通，大家都是同感一灵。这个正好也把我们所要学的，跟我们所今天所讲的是应用的，是恰到好处。那我们来看，这个大纲哈，我们快速的看看，这个从圣经论到开始基督徒的带来信仰的第一个祝福是称义，我就不一一讲了哈。我们不一一讲，就是这个第一部分的第一页的。从圣经论到三位一体，最后到称义，就神的恩典如何具体的落实在每一个圣徒的身上，圣徒身上就是什么？就是论称义，这个我们就不多看了哈。那第二部分从什么？论儿子的名分到基督徒这个，一直到论合法的启示和许愿，这里边有12章到22章，那个就关于在基督里的这个生命的一个运作，怎么去活出我们应该活的样式。就是说，我们行事为人如何与蒙召的恩相称？那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在第二部分，那第三部分就是23章开始讲到什么？就是说，我们说政教官一个跟论官员，我们的政教官的问题，还有婚姻观，还有教会观，这就是我们25章这论教会，然后论今天我们会讲26章论圣徒相通啊，然后呢？当然，下个次我们会讲关于新平条的论圣礼，然后再把洗礼跟圣餐作为分开分别讲两大圣礼，然后会讲教会的惩戒，这个很多的信条里边不有没有了，基本上就把它去掉了。但是我们还要坚持这个哈，论教会的总会和会议，这是关于整个教会论25章到31章，那32章、33章关于末世论。论人死后的状况和死人复活，论最后的审判。好，我们大概的有一个，我要常常我们知道整个的这个脉络哈，这个大纲，让我们有个整体的概念啊，我们能够明白。好，因为系统神学为什么要知道这个框架哈？框架一定很重要，大家一定要记得哈。你光当然大家都强调一本圣经是没有问题的，所有的都来自圣经，圣经的绝对权威、全备的权威、最终的权威一定是圣经，但是。大家都有一本圣经，我们的理解会不一样，对吧？就像你跟人说一句话，可能都会什么，最后到你这里已经理解的什么面目全非，对吧？所以不要说整本圣经的理解，所以我们需要用系统神学来规范我们的信仰，避免太主观，避免太碎片啥碎片化的，想到哪讲到哪，理解到哪，那不可以的。大家知道哈，我总是讲到什么？大家知道我们在干那个高楼，你发现没有？高楼你能不能够？从第一层用砖头砌，一直砌到，不要说砌到30几层、40几层啊，可能砌到什么？一般砌到2米多高，对不对？你能再往上砌的话，这个房子会不会怎么样？砖头会什么？就倒了，对不对？虽然你可能会再厚一点，厚一点，可能你会上面的。如果我们知道，肉眼看总是不可能存留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高楼对什么都是框架结构，对不对？这个万无一失，为什么？你砌砖头只能砌到2米多高，基本上就不能。所以现在什么叫用框架，对吧？框架把它什么？你每一层都是先做成框架之后，你这砖头往里面添砖加瓦，只能加个2米来高，就又把你框住，重新再上一层，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看到高楼大厦都这样的，对不对？为什么？框架是很重要的。我常常讲哈，基督徒的信仰哈，我们说一定是一大根基。三大框架，一定要记得，框架是系统神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我们说一大根基就是什么？大家很清楚，是耶稣基督为根基的，就是耶稣基督为磐石，教会的根基只能是耶稣基督，教会的元首，教会也是充满教会的都是耶稣基督。当然，里面有三大框架，要记得三大框架。一个框架是什么呢？就是关于神的约，圣经的新旧约全书。它是一大框架，一定不能够关于圣经的新旧约的真理的领受，这是个大的框架，圣约 就是神的约。第二框架是什么呢？是什么？就神的国，关于教会论。所以你看到没有，从上帝拯救人类的第一个始祖亚当夏娃，到耶稣基督再来拯救最后一个人，是那个教会的框架，也就是神的国，神的国。所以我们说神的约是第一框架，整本圣经是关于神的约，他不停地跟人类立约，主动的立约。这个约是我们新旧约圣经是我们一定要明白的这个第一框架。第二框架什么呢？就是那个神的国，神的国，这是一个框架。第三个框架什么呢？还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有其中的一个框架。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记得整本的信仰里面，圣经里面要明白是一大根基三大框架。这个框架就是关于，你看到没有，它的系统神学，所谓的这个里面不能够超出三大框架的，要么关于神的约，要么关于神的国，要么关于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所以这个是三大框架，是永远不能动一动。你的房子你再有水平，你在里面再说我自己读圣经，我领受圣经里面的真理，我能够明白圣经真理，知道吗？但是那个什么，那个是很碎片的。你我特别担心一些弟兄们说我做的真理的理解都从自己读圣经来的，我跟你讲很危险，很危险。你是谁？你的圣经理解很容易产生偏差，知道吗？你需要自己读圣经，首先自己领受神是对的，但是这个是不够的。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太有限了，一个人的思维，一个人的见识，一个人的理解，一个人对圣经的领受，他总是有限的。你一定不能，我们经常说你千万不要做一个单枪匹马的基督徒。所以有人说一句有名的话，马丁路德推翻了罗马天主教的教皇的绝对权威，推翻了是对的，没有任何人对圣经的解释有绝对权威，对吧？天主教的教皇没有对圣经有绝对的权威，他不能代替神对权威的这个绝对权威。但是新教之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推翻了罗马天主教的教皇的绝对权威的这个错误的迷信，从此在新教里边兴起了无数个小教皇，又是一个危险。人人都是解经家，人人都可以来解释圣经，这个出问题了，也有问题，就是太世俗化，对吧？就太世俗化。以前什么呢？是太独裁，太什么？所谓的把人的先内权威抬高了，偶像崇拜。但是反过来，现在的新教的系统里面，你到美国走一走，就更加走一些教，你更加深有体会，就是教会太世俗化，教会太随便，人人都是解经家，人人都能搞一个教会的牧师长老的职分，甚至你跟他交通基本上都没有信仰，没有什么圣经的证，他也是牧师也是长老，很奇怪。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是要小心，这两个都是出问题了。所以我们要求主的带领，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系统神学的概念。我常常强调这个重要性，很多弟兄们老师有时候觉得，哎呀，我们读圣经就好了，基督中圣经，这些都是圣经来的，不过那些属灵的专业的属灵前辈们，他们对圣经的领受给我们一些属灵的这个遗传，一定要注意的，不能否定属灵的遗传。我们不是迷信他们，他们不是绝对权威，但是毕竟这些神的仆人，他们你知道吗？尤其我跟你讲，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人更要循环古道。为什么？就现在被这个手机网络已经搞得人非常非常肤浅，知道吗？非常碎片化的，非常什么？我当然现在能够潜心去研读圣经、写神学著作的人，潜心去什么？去写出你很多文字施工的人，真的不容易。现在那个要忍得住寂寞，对不对？忍得住孤独，对不对？以前的修道士，我常常感恩什么呢？因为以前的那些，坦白讲哈，没有网络，没有手机，没有电视，没有娱乐，没有什么这种所谓的后来所谓的科技高科技的东西，这个东西有时候是谈双刃剑。好，如果帮助理解神的话语，确实好。我特别喜欢唯独圣经这个圣经软件，对不对？确实很好。基督徒的人手都要有一个手机里面都要有一个什么唯独什么圣经，对吧？所以呢，这个是对的。 很好，但是我跟你讲，其他的祸害更多，高科技所带来的哈，这个东西更多的是让人现在什么越来越浮躁，越来越肤浅，越来越表面化，越来越现在什么？你说你听你讲到讲40分钟太长了，短视频2分钟，甚至有的什么几十秒抓你眼球，对不对？这些乱七八糟没有营养，那些短平快的东西，其实都是刺激你肉体情欲的、仰慕情欲的、精神骄傲的东西，越来越厉害。所以，不仅大脑的思考、本能的反应，就刺激你人身体的肉体情欲的本能反应，很厉害。我跟你讲，这个很危险。所以现在我跟你讲，所以我们更要什么？更要纪念、继承属灵前辈们的属灵遗产。基督徒一定要记得，千万不要自为中心。哪怕在主里边打喊着说属灵口号，我只是相信我自己读圣经所领受的东西，你很危险，你很狂妄，你会错得一塌糊涂。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系统化的、专业化的。你要承认，很多神的仆人是有上帝圣灵的恩膏的，是由他们本身有上帝特别的给他的恩赐跟属灵的看见，再加上他们本身在圣经里面的潜心研读，在他们的上帝给他们各种的调度万有，给他们在神的话语上能够给我们预备更多的神学的遗产，你不能够去轻看它。当然，它不能代替你跟上帝的关系，代替你每天个人的灵修很重要。个人每天的属灵的与主亲近，这个是任何人不能替代的。但是在这个基础上，你千万不要否定属灵前辈们给我们所留下的这些宝贵的属灵遗产，包括系统神学。我跟你讲，这个是虽然我对这个新民调有5%左右的内容，我真的是不太同意的。但是我们仍然尊重它，就这个原因，我们要尊重属灵前辈们他们的属灵的经历，他们对神话语的那种功夫，超过你我想象的。我跟你讲，包括了以前虽然那些修道士也有他们那些错误的危机，但是那些人那个时代神造就了一批人，他们确实实在，他们确实没有什么其他娱乐，没有其他什么可玩的东西，对吧？就什么？就是好好读圣经，好好研读圣经，把他们一些属灵的体会写出来。把它什么手写出来，甚至什么或者刻在什么那些什么以前羊皮卷，对不对？写在那个羊皮上也好，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时代的人，上帝真的就在那个时代造就了很多神的仆人，他们把属灵遗产能够把它保存下来。幸亏有那段日子，那段属灵前辈，今天让你我这帮人指望我们就完蛋了。属灵遗产就会破坏很多，对不对？所以上帝在每个时代都有他自己的工作。好，今天下面我讲什么呢？我们讲什么呢？讲第26章，论圣徒相通，这个真的不容易。同样在一个教会里边，有些人是陌生人这样的，再见还是陌生人，对吧？人家说再见还是朋友，连朋友都不算，再见还是陌生人。有时候你真的没办法想不通，但是我们教会不应该这样的。教会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对不对？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圣徒相通，我们快速的看一看三个部分，很简单。我们看一看圣徒相通。第一，注意这个关键点：凡借基督的灵，大家知道基督是同感什么？一灵。所以圣灵的工作是贯穿整个基督的生命，从圣灵的重生，预备你心田成为好土。这圣灵的最早的工作。在你里面的圣灵的重生，预备心田成为好土，然后福音的种子进来，就种子落在好土里的，就保证这个种子对你来说不是落在路旁的，不是落在石头地上的，土浅石头地上的，也不是落在荆棘里的，能够落在好土里的。这是圣灵的重生，预备一个人的心田成为好土，然后福音的种子，耶稣讲了，种子撒在好土里就结实，有30倍、60倍、100倍的，这都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在人里面的预备，到圣灵借着圣道的工作，借着神的仆人们、儿女们给你传福音，也借着圣灵在里面的动工关照，让你能够相信耶稣基督，承认自己的罪，悔改在耶稣基督的面前，由圣灵的内住，圣灵的更新。 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引导，一直到基督再来。所以凡借基督的灵，哎，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一个。为什么说信心是来自圣灵的恩赐？就第二个，又借着信，看到没有？本乎恩，圣灵是贯穿始终的。改革中的信仰千万不是忽略圣灵的工作的，不是纯理性主义的信仰，也不是过分的灵恩运动，把圣灵的工作提得太大，但是也不行。而是圣灵的工作，它是贯穿始终，它是客观的、真实的，是贯穿圣徒始终的。凡借着基督的灵，又借着信，这是第二个，本乎恩也因着信，与元首耶稣基督联合的众圣徒，看到没有？圣灵借着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与基督联合，这种联合就是什么意思？的众圣徒，看到没有？所以我们彼此相交是在借着神，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相交，明白吗？所以有时候我们也说再见还是陌生人，什么原因？因为没有在基督里面，那没有用。表面上再在一起10年、20年、30年也没有用，没有意义。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在圣灵里，不是在基督里，一定要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的这种关系。所以呢，我们要明白，所以啊，众圣徒，好，在众圣徒里面是一定是什么？借着基督的灵，借着信与元首耶稣基督联合的众圣徒。所以刚刚我们读的第一段经文很重要，我们彼此相交是借着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的相交，否则是貌合神离。否则在同样在天主教会，你是基督教徒，一些人是基督徒，错位的，两条平行线，永远没有相交，明白吗？那个是没有相交的，那是一个表面的。所以呢，好，在这个基础上就有什么？就是在基督的恩惠啊。首先我们恩惠，第二受苦，所以我们基督一同受苦，要基督一同死亡，一同复活，怎么样？以及荣耀上彼此有交通。所以基督徒你要注意，在一起交通什么？交通上帝的恩惠，交通我们一起怎么去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他的十字架，我们如何与基督一同受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就是彼此的荣耀，彼此交通。如果我跟你讲，我很紧张，我经常有属灵危机，什么呢？一家人在一起，一个团体在一起，一个教会在一起，弟兄姐妹见面都没有属灵交通，都在插科打诨的在那里。哎呀，你今天怎么样？哇，你长得现在瘦了好多，好漂亮哦。哎呀，你今天的气质很好，你可以夸奖一下，没问题。但是那是表面的东西。下面我再听听，我们有没有属灵的交通？如果没有属灵交通，就麻烦了，这个危机很大，危机很大，都是表面的。都是互相吹捧，互相受荣耀，互相，当然我们需要互相鼓励，互相安慰，但也要互相提醒，你的最近的灵修怎么样，你最近在祷告方面怎么样，你的读经生活怎么样，你最近在你的个人的这个那个侍奉里面有没有很多美好的得着，弟兄姐妹彼此的关系怎么样。所以更多什么是交通，然后呢，并且他们既在爱里彼此联合，便分享彼此的恩赐，看到没有？我们要做彼此恩赐的好管家，因为教会不可能一个人做完所有的事情。我跟你讲，天主教会到这个规模，我跟徒弟兄最近常常又开始反省，教会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一个人的生命是如此，团契是如此，教会也是如此。只要你不去好好的追求主，你一定是倒退的。你说我不进也不退行不行？有的弟兄姐妹说，哎，张老师，我永远做个属灵婴孩好不好？我说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神也不会同意你永远做个属灵什么婴孩。生命就要长大什么成人呢？长大成人，你老是不长大，那是奇怪的事情，那是有问题的，对不对？叫属灵的侏儒，那是不应该的。上帝不会让一个他的儿女说永远就停留在2岁的阶段、1岁的阶段，他会成长的。所以要彼此分享彼此的恩赐，又为筑城里面的人与外面的人，看到没有？这里面呢，筑城里面的人什么意思？就是那基督里的那个生命要长大， 我自我在基督里的这个生命要长大，有与外面的人之间在跟其他人的关系。所以我们经常说，第一，我们与神和好；第二，跟自己和好；第三，与他人和好。这才是正确的。一个跟神没有和好的人，他不可能跟自己和好。自己是里面肯定很多的，要么看自己太高，要么看自己太低，要么自己很觉得自己是一个人物，要么觉得自己连狗都不如的一个，什么人都不是，什么都 不如的一个，连街边讨饭的人都不如。这种看自己太高太低的人，就是活在别人的世界里，或者活在自己的理想里，或者 活在自己的欲望里，或者活在别人的期待里，或者活在一个政治的那种期待里面，很可怜，最后很绝望。所以我们要明白，当我们这些彼此的在主里面彼此造就的目的是什么？组成里面的人，我在里面那个我在基督的那个新生命怎么去健康的成长，怎么得到主的眷顾，然后从而也能够与外面的人之互相的益处，而履行公司的义务。就是说你无论你个人的，你什么，你私下的，你家庭的关系，到你的小团契，你的属灵伙伴，到你的什么，到你的教会，到你的教跟别的教会之间的关系，以及普世教会的关系，都要有什么很重要的关系。这个不简单，这个不简单。所以呢，我们就能够明白这个关于第一个概念哈，大家注意，第一点里面要接得很清楚，一定要借着基督的灵，一定要因着信，一定要什么与基督联合，否则我们的关系，教会的关系会更复杂，更虚妄，更虚假，更假冒伪善。我跟你讲，这个很奇怪，剪不断理还乱，这个灵里的相通啊，你装不来的，你怎么装都装不出来的，你明白吗？这个基督教的教徒跟基督徒在一起，你永远是没什么，永远是两条平行线，交矮不通，越交越痛苦，最后变成什么？变成一种伤害，变成一种麻木，然后你发现这个人际关系如果不在一个教会里面，早就成为陌生人了，在一个教会里面都是陌生人，那如果不在这教会了，马上形同陌路，就是这样的。以前所有的彼此带来的恩典，上帝透过我们彼此带来的那种淡然无存，根本他不会纪念你的，你也不会纪念他的，你帮我也是应该的，对吧？大家在主里面已经越来越就是什么，都是理所当然的感觉，得到的祝福都是理所当然的，那一次的得罪就成为永别，这是生命的一种危机哈。所以我们要知道求主来怜悯哈。所以我们的好，这个大家明白，这个是一定要最后是什么，是我们什么容神什么一人，就是说交通它是彼此的关系，它是彼此有这里的一定要什么，我喜欢这个词叫什么，彼此有什么交通，有的交矮不通，交矮不通，越交通越陌生，越交通不交通，有时候是回避的，他们讲有的人际关系是回避，你不回避你就完蛋，你只能躲，惹不起什么，躲得起，这个很奇怪的，这肯定不正常，一定要有属灵危机感。很多人没有属灵危机感，因为他没有属灵，没有圣灵，那你没有办法，你要，但是你要接纳，你要接纳你身边的任何一个人，因为什么？因为教会是开放的，教会要容忍任何，只要他自称为基督徒，你都得接纳。你所做的是为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你甚至要做好准备。我们在星期五的祷告团体里面常常分享很深，对不对？神道这么说，你真的就被你身边的人伤害了，你要学习去继续在主里面，也尽可能保持一个依靠主的心，千万不要去互相伤害，让主代替你受伤害，但是千万不要再去更多的伤害，这个要需要主的恩典。所以这就主的来看过，这是第一点，这个是最重要的，你看到没有，这个所有的基督徒相圣徒相通，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一个真实的。好，我们看第二点，就是在信仰的承认上为圣徒的，你看到没有，所有的我们为什么要叫说使徒信经的宣告，对吧？ 我们有天主教会的成员大会，我们有天主教会的信仰宣告，但是就恩论上一定要彼此的相通，就当在敬拜的事上维持一个圣洁的团契与交通，看到没有？当我们有共同信仰的这个宣告的时候呢，那我们在敬拜的事上，所以我们主日崇拜，我们的圣餐礼拜，我们的洗礼礼拜，我们的日常的团契敬拜要保持一致，所以保持一个圣洁的团契与交通。又当举行其他属灵的聚会，看到没有？基督徒一定不要去破坏教会的任何聚会，好，凡是不能抵挡真理，真的糊涂真理。然后你是教会的成员，你的言行举止必须维护教会的所有属灵事工，千万不要。有时候我们的一些基督徒容易碎片化，容易主观。哎，我不是讲了一句话，你张老师那么激动干嘛？因为你讲的这句话是在抵挡真理的话，把人带向真理的反方向的话是不可以讲的。凡是不能抵挡真理，真的糊涂真理。还有你所讲的话必须维护本教会的所有的属灵事工，哎，不应该去打击，去让人远离背离教会的。虽然你不一定参加每个属灵事工，当然你的精力有限，但你的言语不可以去消极悲观否定的去破坏本教会的一切属灵事工。你不能参与你可以祷告，别人想参与你要鼓励，哎，别人问你你要支持，哎，不应该去消极的去说分连话的，甚至是攻击一个属灵事工，这个是不相称的。所以就什么呢？一定要什么一个圣洁的团结交通，又当举行其他属灵的聚会，为求得共同的造就。看到没有？你必须要维护本教会的所有的，你在委身一个教会，为什么委身很重要？委身就是说你既然是这个教会的一员，甚至人家说这就是神的家，你知道吗？喂，一般就是说你的家庭的事情你可能是全力以赴，对不对？那你在教会的事工里面你有没有全力以赴呢？因为教会是神的家，是一个大家，你要有这种大家的概念，一个概念，肢体的关系，又当按个人所能和所需，在物质的事上彼此帮助，哎，在经济上也要彼此支持。在教会里面，这一点上我们教会还是有这个传统，还是不错的。所以我每次奉献钱旁边有信封，对不对？你除了奉献给教会的日职场，你没有说明的都是奉献给教会的十一奉献，我们当做十一奉献，对不对？那还有你奉献给教育基金，哎，教育基金的，那放到教育基金里面。我们还有你奉献给什么，那些特别的一些家庭需要的，你就写在信封里，对不对？把钱放在信封里，把字写在，不是写在信封里看不见，对不对？字写在信封上，那个钱放在信封里，对吧？还有其他的物质东西，那么大家可以彼此流动那种爱，我这个觉得是很好。为什么呢？中国人尤其如此。你要说哎呦我爱你，当然有点肉麻，对吧？当然如果你愿意在经济上给他一点支持，就是表达我爱你了。谁不喜欢钱？人家说的谈钱伤感情，对不对？反过来讲，谁不喜欢钱，对吧？所以呢，如果你能够在经济上能够奉献给另外一个肢体了，其实表达了一种爱，这种爱上帝很纪念。所以呢，在物质上的事上彼此帮助，这种圣徒相通要按照神所赐的机会答与各处一切称呼主耶稣之名的人。我跟你讲哈，天主教会从程度上呢，我觉得很好的传统，很多人竟然忘恩负义，这个很要小心。我跟你讲，我经历太多次了，不停的筹款，不停的筹款，转眼不认识你了，转眼陌生人了，转眼离开教会，连跟你打个招呼都不打了，公告式的离开教会。别人都劝你是不是应该跟教会带领的稍微有个电话，有个单面的告别，不需要了，再见，但愿天堂再见，千万不要永别。如果你犯罪不悔改，真的我不知道，到死都没有悔改，我不知道你到底是不是基督徒，对不对？那你要去面对所有的在主里边的恩典，你千万不要忘记主透过我们生命弟兄姐妹给我们一点点的恩情，都要记得，千万要记得，见到要感恩，不要就忘恩负义了。你做了也该做的，就是你该做的，不懂得去数算神的恩典， 当然神也借着人在你身上。当然我们为什么说奉献尽可能不让人知道，对吧？所以有时候你给一些家庭的，我们为什么鼓励你放在奉献箱里去呢？就不要让人知道，人太容易过分的感谢人也不行。但是反过来，你从来我只感谢神，我只感谢神，神借着他帮助我的也是应该的，我只感谢神，我不用感谢人，这是错误的，常识都没有，对不对？基本的常识你要懂。神透过人来支持你，是神的恩典。我们感谢主，但也要谢谢主借着你来帮助我。我们是感谢神，我们不是把人看得很高。但是你知道吗？以前我有个弟兄是这个概念，我们筹款支持他全职侍奉，那后来一些问题出现了，我们说我们不但要感谢神，我们能不能做一个每年做一个报告，虽然支持我们经济支持人没有这个要求，我们应该主动写一个年度的侍奉报告给那些经济上支持我们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一方面属神的恩典，第二也让那些支持我们的人增强他们的信心，不要让他们感觉到我支持这些人他们每天在做什么，整天是不是在家睡懒觉，在家吃觉喝觉，我们要告诉他们我们在做什么。不需要，我们只要对神负责就好了。那你感谢神当然没问题，要不要感谢人呢？不需要，只要感谢神就行了。那神借着他们奉献给你的钱呢，也不要看人，都不看人，只感谢主。他奉献给你的钱是应该的吗？是应该的。那我说你这个人不行，你没有常识，没有常识。因为圣徒相通，你要感谢神，要感谢神借着他的儿女，他的对我们的一种彼此的相爱的关系，彼此的支持，仍然要表达感谢。一定要记得，弟兄姐妹之间，我们首先是给神做的，是为神做的，但是我们也是要有彼此的感恩，彼此的支持。千万不要有些人所谓的空洞的信仰，太属灵等于零啊，就是有时候呢，这个我们注意，这种圣徒相通要照神所的机会大于割出一切称呼主耶稣之名的人，一定要承认圣徒的相通，要彼此的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你知道吗？成员制的教会其实很多人不明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像你一个身体上的那什么，你的任何的一个肢体跟你的淋巴系统，你的血液循环系统，你的大脑跟心脏系统，你的每个细胞，你的整个的身体协调能不能出问题？出问题就麻烦。所以可能很多人什么轻看教会，好，教会不支持成员制的教会很奇怪，他总是不能够明白，他没有真正的明白这个常识。他明白一个人的耶稣是头，教会是身，这个身体的运作多么的奇妙，多么的精巧，而且是叫什么叫？有人说，哎呀，你的同胞啊，血肉之亲，对吧？你的骨肉同胞的感情是很难破掉的，对不对？我跟你讲，其实教会的关系应该比你骨肉同胞还要厉害的。所以属灵的东西就是这样的，你看它为宝贵，它比任何东西都宝贵，都有价值。但你看属灵不宝贵，它，我跟你讲，随时把它扔掉的垃圾。耶稣基督也是这样，你看到没有？你信靠耶稣基督，耶稣是你的至宝，对不对？是你的最伟大的那位救世主，什么都可以不要，不能不要耶稣，对不对？但是不信主的呢？啊，耶稣是垃圾嘛？哎呀，讲耶稣是无聊时才讲一讲的嘛？你看到没有？当作一个，当然有的基督教徒呢，就把耶稣当作一个过场而已嘛，提一提。好，那非成员制的这些教会呢，他也强调教会，但是很松散，他不知道，他真正体会。如果你好好的去了解你的人体的这种各个器官的配合，各个的整个的架构的配合，你知道多么的厉害，真是生死与共呢。但是其实很多人的教会的感情越来越抽象化、概念化、空洞化，所以导致很多人很奇怪的，说在一个教会，甚至也是成员，但是走在路上都不认识一样的陌生人，这个不正常，不可能呢，有点不可理喻的，那一定是属灵有问题了。 对不对？一定是属灵有问题，否则怎么会这样呢？对不对？奇怪嘛，对不对？所以就是什么概念？因为呢，因为一定要，就是你是称呼主耶稣基督是名的人，是因为你没有前面第一点里面的是基督的灵在你里面，借着信，也借着我们在基督里的联合，这个才是弟兄姊妹这种美好的属灵的情谊。我跟你讲哈，不要再表面化了，弟兄姐妹，沉睡的人要醒过来。假信人要真正的明白福音，我希望主能够让我们真正产生真正的信心。弟兄姐妹一定要彼此切实相爱，很多人就完成一个宗教的任务，一个使命而已，这个就没有什么意思。诸位在主里边，这是能够哈。第三个我们就结束了哈，我们是第三个什么呢？圣徒与基督所有的这种交通，绝不是分享基督的神性。或在任何一方面与他平等，哎，这个时候抬高就是对。我们在昨天讲，我们不能够抬高，对不对？所以呢，或在任何一方面与方面与他平等。所以你跟牧师交通，没错，牧师不是神，要搞清楚。甚至有些牧师是，如果他不做牧师，比你更糟糕。我至少在天赐教会里边，我一直承认，如果在天赐教会我不做牧师。我一定比每个信徒都糟糕，所以上帝让我做牧师了，就对付我，继续对付，这个有点不一样。对，如果你要我成为你一个普通的信徒的话，我承认我比你要堕落，我比你要败坏，所以上帝就哪壶不开提哪壶，就呼召我去修理我，去造就我，赶鸭子上架的感觉，你继续做这个牧师吧。做的是什么？如坐针毡。如果没有主的恩典，你一离开主了，马上原形毕露，丑陋不堪。那神就把你摆在这里对付你。所以我从来承认，神给我的恩典是什么呢？是对我来说做牧师，我是感谢主的，并不是说我做牧师我咬牙切齿的，我不愿意，不是这个意思哈。就是神知道我只把我放在这个位置是最适合我的，否则我比任何人都堕落。所以神就把你放在那个位置。所以不要把任何人看高他。所以我们在圣徒基督所有的这种交通，绝不是分享基督的神性。这句话有点难搞哈，就是你不要啊，保罗说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保罗的，我属亚波罗的，我属基督的，这个都是分门别类的情况。属基督本来，属基督不是没错吗？但你跟保罗、亚波罗、彼得还有什么？保罗跟基督并列，你就有问题了，懂了吧？你不能并列，我们都是属基督的，本来都是属基督的，保罗也属基督的，彼得也是属基督的，亚波罗都属基督的，不应该提出来的，不能把基督拿来成为某个宗派，明白吗？我在基督里是整个教会普世教会的合一，所以那里说的我属基督的是有问题的。明白吗？还有我属基督，你不属基督的，那完蛋了，不是这样说的。所以呢，不能高举任何神的仆人。刚刚我们说，我们要感谢主，也感谢神，借着他的儿女来对我们的帮助，借着长老对我们的服侍，借着牧师对我们的服侍，借着执事对我们的服侍，是圣经里面说的，在道理上受教的人，对不对？要加倍的尊重什么？在道理上施教的人，对不对？这也是没问题的。教会有牧师长老也没有问题的，懂了吗？你要尊重这个教会的次序，不要轻看你教会的牧师，不要轻看你教会的长老，不要轻看执事们的服侍，这是对的。不要走两个极端，很多走两个极端哈。但反过来，你也不能高看你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然后或者在经济上给你很多支持的人，也不用高看他。没错，要感谢主，也谢谢他，但是也不要高举人。所以在这里什么呢？就不要不是分享基督的神性，或在任何一方面与他平等。若如此主张，乃为不虔或者亵渎。看到没有？所以为什么你看有人要拜保罗，说保罗吓死了，对不对？连忙跳到他们中间，把衣服撕裂，你们不要拜我，对不对？有人要崇拜保罗，崇拜彼得，对吧？到哥利流家，彼得他们要拜彼得，对不对？哇，彼得说千万不要，千万不可，我们跟你一样 是有性情的人，是门主恩典的人，千万不要拜。甚至老约翰那么伟大，在启示录对不对？伟不伟大？结果竟然要拜什么天使？哇，天使都紧张了，千万不要拜，不能拜天使，对不对？只要敬拜神，敬拜的对象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懂了吗？但教会里面的彼此的相通，不要走两个极端。哎呀，教会不要有牧师，只要有弟兄，弟兄相称是最谦卑的，不一定。弟兄之间相称也有骄傲的，我跟你讲，你就说我是你的仆人。我们经常说共产党员是人民的什么公仆，这个称号好不好？太好了，见过一个个一个个都骑在你头上呢，懂了吗？称呼不重要，但是上帝所设立的称呼是很就很重要。上帝在教会里面设立有吗？以前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什么教师，对不对？今天我们主要是牧师教师，对不对？那我们要尊重，我们要有次序，我们要彼此的顺服，我们要彼此的顺服，对，我们要懂得彼此尊重。但是不是崇拜，不是把人当作偶像，不是高看人。教会里面是人人平等的，大家一起在神的话语上的建造。我们不高举任何人，但不代表我们要践踏上帝给我们的属灵权柄，对吧？先帝的属灵权柄也不能践踏，对不对？不要轻看你的属灵带领者，不要轻看主日学老师，不要轻看在教会里面所设立的那些不同负责事工的那些弟兄姐妹，要给予足够的尊重，足够的顺服，来表达对上帝的顺服，对不对？在家里面，妻子顺服丈夫，其实表达是对基督的顺服。我们不要践踏。好，这个是没有了哈。下面呢，这个经文就出来了，对不对？经文就出来了。那下面呢，我们开始今天的圣徒，正好你看不到十一点哈，没有结束。圣徒相通，今天我们上半场我讲到结束，下半场圣徒相通。怎么相通？下面有三位弟兄姐妹上来做他们的见证，他们是申请会员的弟兄姐妹。因为目前我还没收到申请洗礼的弟兄姐妹的任何见证，如果你是申请洗礼的，今天我会让你先让你申请洗礼的弟兄姐妹上来做见证。这个是我们欢迎那个什么，一个灵魂得救，天使都要为他欢喜什么？天上的事都为他欢喜快乐，对不对？那现在没有。那今天呢，我们先我的下半场就开始。成为今天圣徒相通的具体的实践神学的应用，所以呢，我们就成为主日崇拜的一部分。我要让你记得，这个主题都不是偶然的，我们的主题跟我们的应用是相称的。所以下面我们开始，有请我们第一位申请会员的麦海莲姊妹上来做她蒙恩得救见证。弟兄姐妹，请注意听，要圣徒相通，我们接纳彼此的肢体。请麦海莲姊妹上来分享她的见证。